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当我上台讲道时，我准备的有内容，还有我的生活。我希望我的讲道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更是建立在我的生活上。作为基督徒，这正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天父，我们带着赞美和感恩来到你面前，多么美好的一天，我们能聚集在这里同心敬拜。我祈求你敞开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来聆听你的话语。祈求让唯有真理被传扬，唯有真理被领受。奉我们救主基督奇妙的名祷告，阿门。我们快要结束彼得前书的系列讲道了，这是我们的倒数第二讲，这可能是我讲过的所有系列中我自己最蒙福的那一个。它充满了挑战，因为我从中看到在许多事上我需要成长，更需要与神亲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我知道在教会里，不仅是 Arundel 教会，还有很多其他教会，有许多人，他们一生都在真诚的努力，想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然而他们似乎一次又一次的遭遇挫折、障碍和问题，甚至是健康的问题。而反观他们隔壁那位邪恶至极的邻居，却从未一辈子都从未生过一天的病。你工作非常非常努力，无论是男是女，你忠于公司，努力遵守公司的流程和规定，然而并非你的过错，你发现出了状况，你被指责，在公司里惹上了麻烦。再看看坐在你隔壁工位的那个人，就算规章制度砸到他头上，他也不会遵守。他不喜欢规章制度，从不遵守政策流程之类的一切。然而每个人都喜欢他，他一次次加薪，一步步升职。你在一个受了很大伤害，需要很多帮助的朋友身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你想帮助他们重新步入正轨，然后你却发现他们在背后说你的坏话，撒谎重伤你，散布谣言诽谤你，你感到无比的伤心。我已经尽了全力，我以为我已经向那个人表明了我的爱。如果你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敢说你绝对不喜欢那样，其中充满了痛苦和困惑。没有人喜欢苦难，但我认为当你觉得你已经跟随了神，努力为他做见证，然而这些不幸还是发生了，你依然在受苦，这就显得格外的艰难。当你做了正确的事，你可以省察自己，并真诚地说，我相信我所做的是对的。然而事情似乎就是在于你做对，你就开始怀疑。我猜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这样，我们开始怀疑，我真的在顺服神的旨意吗？似乎我们遇到苦难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没有与神同行。 你知道，有些自称是基督信仰里的人，确实会这样告诉你。他们会说，你生病，或者失业，或者遭遇任何的事情，原因是你奉献给神的钱不够多，所以这是你的错。或者他们会说，你之所以遇到这些困难，是因为你的信心不足，所以这也是你的错。我想，无论我们是不是那种人，我们经常还是会这么想，天哪，我到底做了什么让神对我如此愤怒？我以为我一直与他同行，为他而活。于是我们就在想，我到底是怎么偏离了神的旨意？我的生命中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罪需要认？什么需要忏悔的？而这些恰恰是约伯的朋友们在他身上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你们还记得吗？他们聚在一起，让我们给他们一点肯定。在他们来陪伴约伯的头七天里，他们一言不发，他们没有批评他，只是在那里陪着他，然后他们张嘴说话。有人说过，与其开口说话让人 确信你是傻瓜，不如保持沉默让人怀疑你是傻瓜。这正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一开口就暴露出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同情心，他们实际上是在严厉地定约伯的罪。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你生命中有罪，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你在所有这些事上自以为神。但彼得希望当初读这卷书的读者明白，他也希望今天的我们知道，关于受苦，你们准备好听了吗？受苦通常在神的旨意之中。听到这，我们都会倒吸一口气，受苦通常在神的旨意之中。这可能根本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那种认为只要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中就避免受试炼的想法是不符合圣经的。请听我说，这不符合圣经。我想你在圣经中找不到任何一个不曾遭受痛苦的人。有时候他们受苦极大，有时没那么大，但我能想到的，圣经里的每一个人都受过苦，包括基督自己。受苦可能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正在神的旨意中，因此彼得在这些经文中给我们四个不可思议的功课。这些功课虽然有时很难应用，但却是必须的。当我们遭遇这些艰难，注意是当而不是如果，当我们遭遇这些问题时，我们可以把这四件事牢记在心，以帮助我们去面对和处理他们。现在我们要承认，彼得所谈论的那种逼迫，我们当中很少有人真正经历过。当工作中有人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嘲笑我们时，我们以为那是逼迫，那确实也是一种逼迫，但这并不是彼得在这里所指的。彼得谈论的不是嘲笑或诽谤，他谈论的是那些财产被没收的人，他们的一切被夺走，他们被投进监狱，他们可能遭受酷刑，或者他们的亲人因为信仰而被处决。但彼得的功课并非仅适用于我们所谓的极端逼迫或是极端苦难，它适用于所有的苦难。当我们经历时，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去应对。周日那天，我们告别了温迪的妈妈，我的岳母，她94岁。我们刚在那里陪了她5天。道别时，她像往常一样，她哭了。我想她还在为温迪嫁给我而伤心。但不管怎样，周一早上我起床时，温迪说， 他们今早把我妈妈紧急送往医院了。突然，这就像突然的晴天霹雳一样，他是一位信徒，信主很多年了。然而，这也许就是他的终点了，已经94岁了。坦白说，我没开玩笑。如果真的是时候了，他会很高兴，他只想回天家。但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刚有一次美好的探访，而在夜里我们熟睡时，他却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我们都会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该如何为苦难做好准备。他在经文的第一句，也就是12节中说，基督徒要你们准备好了吗？预料到苦难。基督徒要预料到苦难。在座有谁不知道这一点吗？在座有哪位信徒从未经历过苦难吗？当我说信徒会遭遇艰难时，你们感到震惊吗？这让你们很吃惊吗？你会不会诧异地说，我从来不知道还会发生这种事？不，我们都会知道，因为我们都经历过，但我们还是会有些错愕，不是吗？我们依然会感到惊讶，总有一件事会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常常被那痛苦的程度，被那苦难的猛烈程度所震惊。是的，踢到脚趾头固然很疼，但当我们所爱的人突然出乎意料的离世时，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彼得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你们注意到了吗？那不仅仅是试炼，那是火炼的试验。有些人认为他是在说尼禄，因为尼禄皇帝，我想几周前我跟你们分享过，他曾把基督徒浸在沥青里，然后点燃挂在柱子上，当他宴会上的照明灯。所以或许这就是彼得所指的，你们经历过或听说过这些火炼的试验，这是极其惨烈的。他不是在说你踢到脚趾头时该怎么做，他是在说你正在经历火炼的试验，你正在面对最最糟糕的状况。他会把基督徒抓起来，扔进那种都是角斗的斗兽场。是的，他们会把基督徒扔进竞技场，当作公众的娱乐项目。人们会聚集，会花钱买票去看人被狮子撕成碎片。可以肯定，他们当中一定有人问，这个时候神在哪里？这也是发生像911那样可怕的袭击事件时，人们最常问的问题，神在哪里？彼得却有不同的说法，他说，不要对试炼的猛烈感到奇怪。有时让我们震惊的不仅是试炼的猛烈程度，还有试炼的来源。在彼得前书4章4节，他说他的读者们正在被从前的朋友们逼迫。你经历过这样的事吗？你所爱的并且你以为也爱你的人背叛了你，反对你，在你背后批评你。有时 这种伤害的来源正是我们所面对的最难以承受的痛。有一次，我在一间教会经历了一场艰难的冲突。当我发现那三个拼命想把我们赶出教会的家庭竟然是曾经的长老时，我极其伤心。他们都是我所爱的。其中有个人失业了，他们没钱去度假，我就把我的卡车、我的房车、露营车借给他们，为他们支付了露营和加油所需的一切费用。但他们却反过来对付我们，我真的非常难过。我们在乎他们，有时候伤害我们的是非基督徒，我们也在乎他们，希望他们能认识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喜乐。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世界恨我们，世界恨我们是因为他们恨耶稣，而我们是属耶稣的，所以他们也恨我们。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警告我们，世人若恨我们，是因为他们已经先恨了基督。有时候他们恨你的理由只有一个，你是基督徒。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他们还是会恨你。所以如果你过去的朋友逼迫你，不要觉得奇怪。当我们遭遇来自教会内部的反对时，我们常常感到惊讶。但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九节里告诉我们，门徒将会遭受宗教人士的逼迫。宗教人士往往是那些戴着面具的人，他们不喜欢自己的罪被那些活出并宣告十字架信息的人暴露出来。所以当宗教人士逼迫我们、批评我们、嘲笑我们时，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我曾在一间教会，有一对夫妻信了主，他们为耶稣大发热心。结果在我们的教会里，他们遭受了疯狂的嘲笑，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彰显出了教会中其他人的罪。因此，连教会里的人都在批评和嘲笑他们。基督徒不应该对试炼感到诧异，事实上，我们应该预料到他们。这是关于患难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很难的功课。我们多么希望彼得能就此打住，但他继续说，这还不是最难的。他在第十三和十四节中说，你们知道吗？基督徒可以在患难中喜乐。在患难中喜乐，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能做到呢？一个人怎能在患难中喜乐呢？而这正是让人变得更加坚韧的所在。忍受试炼是一回事，而在其中喜乐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当我刚信主时，我们参加的教会里有一位女士，我当时觉得她很虚伪，彻头彻尾的虚伪，因为她正在经历一个患难，但她却表现得很坦然。而当时我是一个初信徒，什么都没经历过，这让我非常震惊。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竟然能以基督徒的身份这样面对这一切。我们看着他，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还能如此坦然，甚至还能喜乐。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他很虚伪。这不是人能做到的，你们知道吗？人确实做不到。在试炼和挣扎中还能喜乐，这绝对不是人的本性。 唯有神能在那样的困境中赐给我们喜乐。我们可能无法为试炼本身而喜乐，但我们可以为试炼最终带来的益处而喜乐。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告诉我们，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苦难会带来将来的益处，所以他继续说道，我们能在试炼中喜乐有三个原因。因为朋友们，试炼会带领我们进入更深的关系，与耶稣更深的相交。当我们因福音的缘故与耶稣一同受苦，就帮助我们更好的与耶稣连接。如果我们因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而受苦，那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对我们毫无益处。但当我们为福音受苦时，我们就在基督的患难中有份了，我们是与耶稣一同承受不公正的苦难。他是完美的，却遭受了刑罚，这会帮助我们意识到他所经历的远超我们可能经历的任何事情，这也会吸引我们的心去更深的爱他。当我们想起发生过的最痛苦的事情，我们会说，那真是太可怕了，而主耶稣，你所承受的要可怕得多。其次，我们能在试炼中喜乐，是因为试炼使我们在主再来时有更深层次的喜乐。彼得已经反复提到过的一件事，就是耶稣要再来，因为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因为他改变了我们，因为他的作为使我们成了不一样的人。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将经历极大的喜乐，所以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基督和他的荣耀如今还未完全向我们显明，部分被隐藏起来，直到我们看见他带着众天使驾云降临，我们才会真正明白那究竟是怎样的。你能想象那时抬头仰望天空的情景吗？我们的救主带着千万天使从天降临，而我们就在那里亲眼见证。我们之所以能看见，部分原因正是由于我们所看的苦难，我们所受的苦难。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能拥有这样的态度吗？在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我们还能保持这样的态度吗？我们能不能说，我根本不会拿现在的苦去做比较，因为我知道当我站着抬头仰望，看到云彩裂开，看到我们的救主带着众天使降临时，我现在所受的苦根本算不得什么。能看到那一幕，现在的苦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在苦难中喜乐，因为苦难把我们带入与基督更深的相交中，因为它帮助我们看到当他再来时那更深层次的喜乐。最后彼得说，我们在苦难中喜乐，是因为苦难带领我们更深经历神的灵，经历神的灵的更深的层面。 第十四节他写道，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当我们受苦，荣耀的灵常住在信徒身上时，神的一些荣美就通过我们闪耀出来。人们看着我们就会说，在经历如此巨大的苦难时，他们怎么还能那样？当年那位最终带领我归向基督的弟兄，当时他正经历着生意上的巨大的危机，他最终失去了他的生意，但他并没有像假装像没事人一样说，哦，神爱我。不不，他谈到了创伤、痛苦和磨难，但他也谈到了神。作为一个当时还不信主的人，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在经历如此可怕的痛苦时，心里竟有那样的平安和喜乐。我看到了神的灵，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我确实在他身上看到了神的灵。彼得的意思是，当我们因为坚守对耶稣的信仰而遭受拒绝时，我们身上就会彰显出主的荣美。即使别人拒绝神，即使别人拒绝你，也有人会看着你说你与众不同。我当时并没有说，哇，汤姆真是个伟大的基督徒，丢了生意还能这样。我只是觉得他有些与众不同。而正是这一点影响了我，领我到耶稣面前。唯有神的灵能使我们在试炼中喜乐。我不知道你们如何，一开始遇到试炼时，我总是想找个逃生舱，我想赶紧找到出路逃离，我不喜欢这种处境。只有当我能将目光定睛在神以及彼得在这里所说的真理时，我才能面对。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到患难，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喜乐。接着第三点，彼得说基督徒可以在患难中省察自己。我认为这常常是我们忽略的一点，在苦难中我觉得我们缺失了反省的环节，比如问自己，我为什么会经历这些。然后在第十五到十八节，彼得说当你在试炼中，我认为你们必须问自己三个问题。他说的第一个问题在第十五节，这场试炼是因为我生命中某些已知的罪造成的吗？是我在做着什么事吗？是有什么事拦阻了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吗？甚至是因为我的罪而导致神让困难临到我的生命中吗？如果我们是因为违背了神，因为违背了他的话而遭致逼迫或试炼，我们现在不过是自食其果，那么我们就需要为那罪悔改。那我们就不应该说我们是在为基督受苦，因为如果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我们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罪受苦。在第十六节，他告诉我们应该做的第二件事是问自己，在这场试炼中，我怎样才能荣耀神？我怎样才能使神得着荣耀？神啊，求你帮助我荣耀你，求你帮助我，即使在这一切的艰难中，也能将荣耀归给你。不要让我的痛苦使人远离福音。如果你省察自己却找不到任何已知的罪并得出的结论，你知道吗？我想我是因为坚持跟从耶稣而受苦，那么就当寻求在试炼中借着我们的行为来荣耀神。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记载了彼得和约翰的故事，他们被当时的公会 也就是犹太的宗教法庭鞭打。他们被打得很惨，然而他们心里虽然难受，却定义要喜乐，因为他们被算是配为耶稣的名受辱。再一次，因为我本质上是个胆小鬼，而且我真的不喜欢疼，所以这些话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被当时最强大的宗教团体毒打，但我离开时竟充满喜乐，因为我被认为配得上为耶稣被打。最后，在这试炼中，我们是否思考过自己的罪有多深？是否从永恒的角度去看待苦难？神的洁净的过程是从他的子民开始，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在他临到世界之前先从我们开始。关于患难，我们必须要学的一门艰难的功课是罪的毒瘤根植于我们生命的最核心。我希望你们想象一下你认识的最好的非基督徒，就在心里想一想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明白罪的毒瘤深深扎根于他们里面。罪的毒瘤也深深扎根于我们里面，但我们已经被羔羊的宝血遮盖。神定义要把它彻底的根除。所以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是，我们可以预料到试炼，其次我们可以在试炼中喜乐，再者我们可以在试炼中省察。最后他在第十九节说，基督徒，我们已经听到很多坏消息了，但好消息是基督徒在苦难中可以依靠神。问题是我们还能去哪里呢？当我们在苦难中除了走向耶稣，我们还能去哪里呢？如果我们因基督的信仰而受苦，那么我们确知这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依靠他，这位信实的造化之主，他必行正确的事。我记得参加过一个年轻人的葬礼，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牧师说，许多人问我他现在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他很有智慧地回答，我始终相信神会做正确的事，我始终相信神会做正确的事。我们也相信他会做正确的事，他是我们信实的创造者，他会继续做正确的事。有趣的是，这是整本新约中唯一一次称呼神为造化之主。如果神用他口中的话创造了宇宙，那么他就必定能保护我们，将我们平安地带进他的天国。如果他是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即使人们夺走我们的一切，我们依然可以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说过，据说我们的联邦政府正在推动一项举措。他会问你家有几个房间，有几间卧室。三间，这里只有你和你丈夫，那我们要把无家可归的人安置在另外两个房间里。说实话，我不希望他们这么做，但他们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是因为那是神的房子，神想把它给那些人。好的，所以我们必须愿意说，我可以信靠神。今天有人告诉我们，当我们遭受苦难时，真正要做的就是向上帝倾诉我们所有的愤怒。或许你读诗篇，有些地方确实如此，他确实向上帝表达了愤怒。然而，信靠神这个观念如今却遭遇了很大的挑战。在愤怒、困惑、失望和沮丧之中，我们还要信靠主吗？我赞同。事实上，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你一定会经历一些把你们推向愤怒、困惑、失望和沮丧的境地的事情，这一定会发生。在那些时候，我们还会信靠主吗？有人会说，现实点吧，没人能做到。但当我们经历患难时，信靠那位信实的造化之主，恰恰是我们能做的最实际的事情。当温迪和我还是新信徒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遇到了另一对也是刚信主的夫妇，我们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亲密。事实上，温迪会说 Pat 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后来帕特和布莱恩搬到了卡尔加里，帕特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在医院里因癌症受苦，于是帕特飞过来看望这位姐妹。然而当他在里贾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也得了癌症。我可以告诉你们，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具基督徒见证的离世。他有三个孩子，三个年幼的孩子，还有一个他深爱着，也深爱着他的丈夫。他回到卡尔加里接受了大量的治疗，但没有成功。我记得在他临终前，我去卡尔家里看他，我说 Pat， 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永远不会停止为你祷告。我想让你知道，我会每天为你祷告，直到你被医治，或者回到家里。这是他对我说的。他说，感谢主，但我真的不太确定我是否希望你这样为我祷告。什么？他说 Dan， 当我展望我将要去的地方时，是的，我不想离开布莱恩，是的，我不想丢下孩子们，但当我展望我将要去的地方时，我并不害怕，一点也不。几个月后，他离开了世界，我有幸主持了他的葬礼。葬礼上有许多人分享，无论是谁分享，其中有同样患癌的病友，也有医生，他们都谈到了他是如何保持喜乐的，他如何在医院里依然保持着对神的爱，他总在癌症病房里走动，直到走不动为止。然后他会让丈夫、家人或朋友用轮椅推着他去和人分享耶稣是谁，耶稣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葬礼上，许多人都在谈论他所拥有的那份喜乐与平安。即使在他生命最后最痛苦的日子里，他也从未失去那份平安。你可能会说，这不合常理。对此我要说，你说的对。在面对世人所谓的试炼和危机时，唯有神能赐下那样的平安和喜乐。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预料到试炼，不要对试炼感到诧异。更重要的是，借着神的大能，我们可以在试炼中喜乐。如果我们看到神正在成就的结果，那么当患难来临时，我们就可以反省，更深地省察自己，更加完全地信靠神，确信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在他完美的旨意中。关于患难，这些都是很难的功课，但我们的神是如此如此的信实。阿们。